是在把我们带回到主的同在里。好，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们的心的确是向着主的。好，无论人数多少，我们总操练我们的心向着主。好，请我们同来读今天的经节，好不好？在反面。好，今天我们会一同来交通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那我把它分了四个大段，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来对读这四个大段，请弟兄们先读，好，它中间的那个分就是每一个段，好，请弟兄们先读第一段。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Amen， 姊妹们。来到伯赛大，有一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抬头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阿们，你是基督。阿们。我们一同加进来。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阿们。 在这一章的圣经里，这一个开头的第一个事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例。如果你还记得，在同样的一个属灵原则里，这个事例主耶稣已经用过一次。在那一次中，就是我们常常比较常常说到的，就是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而且还装满了12篮子。所以这是几乎同样的一个事例。那在这个事例中，它是7饼5000人吃饱，4000人吃饱，收满了7个筐子。那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在福音书中就着主耶稣所行神迹的事例来看呢，很少有这样子重复性的，多半都是主耶稣行了一次那个原则之后就立定了，然后就没有了再行同样的神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例，而且他们两个相这个中间的时间性没有差得很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特别，对不对？而且就着门徒们的反应也叫你很惊讶。他们不是才刚刚经历过5000人吃饱，而且这还是男生，就壮丁，还不算妇人跟孩子，而且这个还装满了12个篮子。那同样又发生一次的时候门徒们的反应还是一样的。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啊？这就是主耶稣他后来法利赛人要说从天上行个神迹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因为看见神迹并不代表你认识主是谁。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定这个题目好，到后来主耶稣都亲口问他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好，如果在座你还有朋友们，常常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反应都跟这个事例的原则是很接近的。如果你显一个什么我就信，如果你做一个什么我就怎么怎么样，原则都跟这个很相近。主耶稣就再来提醒门徒虽然你看过了一次，再一次要顾到这么多人需要的时候原则都还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在福音书中要记2次呢？你就知道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性远超过你我的认知。它的原则性就是很简单，弟兄们在这里一过也常常的说到，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摆上，你不知道主如何要祝福你我所摆上的。在我们的感觉中，我们所摆上的算不得什么，常常还因着这个感觉我们就不摆上，因为我们觉得摆上没什么。但你都不知道你那一点的摆上主要做多大的事。这就是主为什么再一次这样的来训练门徒一次还不够就需要再一次，接下去就会有一连串要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主给你的那一份，我愿意在这里说，你也不要去羡慕你周围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你要很认真的告诉主，主啊，我要保爱你所给我的那一份。主都给我们有一份，至少1000两，就着圣经的原则来说，不要去羡慕2000两的，也不要去羡慕5000两的。你要很喜乐的告诉主，主啊，我有1000两。那到底做什么用呢？你就常常告诉主，主啊，我也不知道我这1000两到底是什么，那你学习摆上吗？学习摆上，这个常常告诉主，主啊，我也不知道我的用处在哪里，但是我愿意把它摆在你的手中，让你来祝福。弟兄姊妹，我再读到这个事例的时候我愿意再这么说，如果你再看看福音中的书的事例没有一个重复性像这样的记载，那你就问为什么？没有别的，主就要提醒这班门徒们你知道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我能够应付这么多人的需要，不是从我而来，是从你们而来。就是门徒们的感觉每一次都要 赶他们回去嘛。但主说不不不，你所有的摆上的就能应付这么多人的需要。弟兄姊妹，这永远是属灵的原则， 不是你足够了你来应付你的需要，是你最觉得你没有什么的时候，主就能用那个没有来应付所有人的需要。这个是永远属灵丰富的原则，不是等到你多丰富了，你圣经读了多少遍了，你带多少人得救了，你就觉得哎呀好了，现在我可以出来怎么怎么样。主说不，就是你现在把你那一份拿出来，就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哎呀， 我不晓得该怎么说我里面的感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过教会生活蒙神祝福最大的秘诀。不要轻看主所给你的那一份，要常常告诉主，主啊，我这一份怎么样能够成为许多弟兄姊妹的祝福。好，所以啊，当主这么，所以这个事例啊，就再一次的说明，我们还得需要啊，把我们的这一份摆在主的手中。好，那接下来啊，这个，所以门徒们又再次看了一次，那众人也因着得饱足。有一班人呢、啊，很特别，他们就永远啊在那里找机会。这班人就是啊，法利赛人。好像啊，我不晓得他们到底是，好，当然这个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这一班人是很特殊的一班人，啊，因为他们这个假冒为善，这是上次我们所读的，但他们又非常的质疑啊，因为他们谨守所有律法中的律法，好，那他们这一班人呢、啊，看了之后啊，就来问主耶稣了，好，他们怎么说呢？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弟兄姊妹，主耶稣所有所做的都是在地上，人所有所人所想要的都在天上，这很麻烦啊，所以永远没有交集啊。主耶稣顾到的都是在地上的事，这么多人的饱足谁来应付呢？这都是地上的需要嘛。但人就特别，人呢就一直啊，哎呀，那天上来一个神迹，我就能够信。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要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常常也想要天上掉一个什么？啊，你看这整个 Christmas 不都是天上掉什么吗？啊，袜子掉在哪里了？掉在壁炉的，袜子掉床上的，都希望天上掉一个什么？主耶稣从来不从天上掉什么，主耶稣问地上需要什么，很特别啊，人要的都是天上掉什么，主耶稣问是地上人需要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你要很有把握啊，好，你里面不要一天到晚啊，哎呀。好，昨天我看了一个，不晓得准不准确，我没太去细读。好，至少连教宗都责备啊，这个耶诞太商业化。哎，我觉得这个人倒不错，至少属灵一点。好，至少还有一个人呢、啊，能够以他的身份和地位说出啊，耶诞就太商业化了。但他到底该不该属灵，我就没去细读。这是一个标题新闻，我就看了那个题目。好，哎，至少还觉得还不错，这个人还知道至少太商业化了。其实他本身根本就不属灵，好，就没有圣经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节期，没有这个日期。好，那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当法利赛人这样子来求主耶稣的时候啊，主耶稣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好，他怎么说呢？这个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弟兄姊妹要把这句话带回去。凡是我们的心里面呢、啊，总是有这么一点盼望。哎呀，主啊，如果你做一个什么就好了。主啊呀，主啊，如果你行一个什么就好了。这都叫做求神迹。主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为什么主耶稣说这句话呢？他下面就说为什么。好，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这个是怎么念？如果我读海天楼的这个 有一个圣经版是海天楼出的，他就把这些难读的中文字后面就有注音符号， 他就婴童叫，就是这个喊叫的叫，婴童。好，所以我啊，可不可以啊，喜家？啊，是叫吧？我不晓得，这是海天楼的婴童。好，所以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叫和西律的叫。为什么求神迹主耶稣会这么严肃的回答呢？按理讲主耶稣行神迹在他来讲再简单不过，那为什么当有人这样子来试探主的时候，主耶稣的答案却是这么的坚决的否定他呢？因为他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因为求神迹会成为教。主行不行神迹？主不才刚刚行了一个吗？那为什么法利赛人来问的时候，主耶稣的回答是这么坚决的否定呢？因为他们的问是一个教。什么是教呢？就是它本身呢、没有作用的，但它会影响其他的人。你看酵母是不是这样？酵母本身没有什么作用，你把酵母不都光在干的光装在瓶子里吗？一点用都没有吗？但你把和在面团里的时候呢，就不得了了。这就叫做教。本身你看起来觉得没什么，比如说你从天上行个神迹，这在主耶稣来说有什么难的呢？那主耶稣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因为那是一个教，就是我做没有问题，但是这一个影响出去就不得了。哦，原来啊，我们都可以这么来问问你，这就叫做教。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很注意这件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你要谨慎。看似乎是没有什么的，但是他一旦呢、影响力出去了，在造成中间对人不同的影响的时候啊，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你看是不是这样？我刚刚不是告诉稍微形容一点了吗？教的本身看去似乎没什么作用，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等他发起来的时候啊，他所产生的影响力就不得了。主耶稣在这里提醒啊，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好，和西律，西律就是那时候统治者，所以你可以说这里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政治的，好，你可以这么来领会。所以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呢，主啊，这就是早晨为什么我们一再的说叫我们的心都向着主。在这里，好，这个不晓得台湾要大选了，好，哎呀，这真是。如火如荼啊，好像在这里啊，感谢主，我们的心还得向着主，啊，你不要以为我打这个蓝色领带，我就是什么什么的，是不是？你都可以这么去解释嘛？但是我们印的这个是绿的嘛，感谢主，很好，很平衡，啊，是不是？因为我打个绿色领带，那不是。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只有主，我们这都是教啊，好，是这样子，好，所以啊，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呢就把宗教的教就带进来，西律呢就会把政治的教带进来，好像在你感觉中都觉得这个没什么嘛，但是你知道它产生的影响力就叫你远离神，就叫你与神呢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你的注意力就从神了，马上就会到哎呀宗教就容易多了嘛，马上就转向政治，哎呀什么啊，蓝啊绿啊白啊红啊，主啊，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心都转向主。好，那接下来啊，这个是一个在马可福音中一个特殊的事例，就是第三段。那你说主耶稣医治瞎子不是很多吗？好，不是在路加福音我们才说了吗？好，那个是啊，生来就瞎眼的，所以主耶稣不是还到西罗亚池子去洗吗？洗回来就看到了。好，这个是马可福音啊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好，那医治的过程很类似，但是这一个医治的事例啊 它的本身是为着下一段的。所以啊，主耶稣要借着一个外面瞎子得医治的事例来带我们进到第四段，就是今天的比较主题的一段。你知道，当主耶稣啊，这个带他们到，我先说一下第四段，好，带他们到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啊。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里呢？如果你对那一带还有一点印象的话，知道这个加利利海吧，其实是一个湖嘛。这个村庄啊，就它的北边。好，那它离什么山不远呢？离黑门山很近。好，所以这两个，这个所以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它是一个高处，它离黑门山就很近，就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好，主耶稣就带着门徒们啊，就往那里去。但是你要注意啊，前面就是一个瞎子得医治的事例。好，等这个事例过后啊，主耶稣在路上就问门徒说，你要很注意啊，主耶稣在这里的问题，人说我是谁？好，那当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主耶稣出来进职事啊，如果按时间来说，大概已经超过一年半。主耶稣不是进职事有将近三年半的时间吗？主耶稣问这个问题，或者说主耶稣带着门徒们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是什么时候呢？是主耶稣出来进职事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门徒们已经不晓得看了多少的神迹实例。你要很注意这个。所以主耶稣到这个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中，主耶稣就来问，就是换讲他们离开啊这个加利利海了，好，就离开主耶稣所有所行神迹的范围了，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好，主耶稣问了两次，第一次是人说我是谁。好，那门徒们怎么回答呢？有的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的人说是谁？以利亚。好，还有的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所以他们三个都是先知，因为施浸约翰是先知的最后一位，那以利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先知中算是最有名的一位了，好，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换句话讲啊，人怎么来认识我们的主呢？是先知中的一位，好，或者是最后一位先知施浸约翰，或者是有名的先知就像以利亚，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啊好认，先知啊他有一个在每一个世代主给他一个特殊的职分，所以人一看就好像施浸约翰一样嘛，对不对？他穿的是什么？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什么？蝗虫眼，所以人一看就知道，懂不懂这意思？那以利亚呢？一样啊，主借着以利亚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那讲不出名的就是先知中的一位。意思就是先知很好辨认，在每一个时代啊，主就设立了这些先知来传达神在那个时代的心意，就好像施浸约翰一样嘛，就为主耶稣铺路嘛，所以人很好认他们。好，那主耶稣问完了之后啊，主耶稣就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呢？你们说我是谁？第一个问是人说我是谁。好，所以人都讲完之后，那主耶稣就问，你们跟我一年半了，从呼召他们开始到主耶稣问这个问题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主耶稣就问了，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问过你，你说我是谁？我们的回答啊，都容易啊，哎呀主啊，你做了什么？你行了什么？主说不不不，我是谁？这个问题不好答，是不是？因为你说主耶稣做了什么，哎呀这个很好答，对不对？因为他看了一年半了嘛。主耶稣有什么也很好答，那主耶稣是谁不好答。但这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你可以看主耶稣行了很多，所以我刚刚一开头不是讲吗？你也可以看主耶稣做了很多，但他到底是谁啊？好，哎呀，我们这个可爱的彼得弟兄啊，好，感谢主，在门徒中还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弟兄，好，他真是可爱。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弟兄姊妹，你要会这么回答。当主耶稣来问你的时候，好，你要会回答说：“你是基督。”Amen。好，当然马太福音就记得更详细了，还再加一句：“活神的儿子。”好，那马可福音就一切把它精简了。哇，这个讲的主耶稣心花怒放啊！西满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不是属血肉只是你的啊！是不是？但你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马可福音是谁讲的？是彼得讲的，马可笔录的。好，所以彼得再来讲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把它都精简了。啊，所以我说彼得是很可爱，是真的。因为马可并不知道发生，其实他讲的很，主耶稣跟彼得有很美好的对话。彼得再来讲他自己的时候啊，他就把它都精简了。他就说：“你是基督。”弟兄姊妹，这一个回答不得了。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啊，因的这一个回答就带进了教会的启示。他的回答是对基督的启示，主跟他的对话中就把教会的启示就带出来了。不得了啊！你是基督，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如果主问你我是谁，你会怎么答？你有没有想过？就好像使徒保罗啊，就是往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呼召吗？不是有天上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保罗的回答第一句话，就从天上有声音光照他，他回答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你是谁？好，当然你说翟玉成在那个对话中是保罗问主，但你不要忘了，也是主先问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才会有这样的反应：“主啊，你是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历史加进来呢？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认真跟随主的人，都有一生要这么被主来问过。哎呀，主啊，你保守我，主啊，你带领我，都没有问题。但有一天，主还要来问，你说我是谁？好，所以啊，这个尼丁就鼓励我们呢、啊。他说：“最好的祷告啊，就是不要都是我要。”他说：“最好的祷告是宣告啊，你是啊，哈利路亚。”好，你看我们的祷告都还是我要多啊。对不对？哎呀，这正好是 Christmas， 哎呀，那我要那个 list， 那还写得完呢、啊。啊，好，弟兄姊妹，盼望这一句话今天都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中要，这是尼丁鼓励我们的话。他说，在你啊觉得最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觉得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你要起来宣告你是基督。因为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一切所有的主都已经做成了，这就说你是基督啊。你要的里面，如果你有基督在，一切都有了。如果你的 wish list 里面没有你是基督这一项，那一切的 wish list 明年都还会再回来。你不觉得你的 wish list 每一年都一样吗？该减肥的还是要减肥。我讲我自己啊，对不起，你也不要生气，我完全讲我自己。从来没进步过。主啊，叫我们知道你是谁。弟兄姊妹，这一个问太严肃，这一个问也太关键，因为否则你我永远停留在啊。好像啊，外面可以说许多，外面可以知道许多，但是他到底是谁，我们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 昨天晚上有个机会跟一个福音朋友谈了一下，他就说，哎呀，翟宇成，我也不是反对啊你们的信仰，我也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但是啊，我每一次去啊某一个地方有一种宗教的膜拜啊，我也觉得很好，我也觉得很平安。是，这就是宗教来贿赂你的心，这就是宗教来笼络你的心。因为什么呢？宗教从来不问你所信的是什么，所有的宗教只让你觉得如何，这就叫宗教。你只要觉得好了，你只要觉得平安了，你只要觉得宁静了，宗教的目的就达到了。但信主呢？信主是一生要来问你是谁。你知道你信主，信主是一刻吗？那信主之后干什么呢？一生都要来问主你是谁。你知道主为什么给我们一生吗？就是不断的带我们来认识，来经历他是谁。你怎么知道他是牧养你的一生的牧者呢？就一生的岁月来经历嘛。你怎么知道他是公义的呢？一生的岁月来见证嘛。你怎么知道他是爱你的呢？一生的岁月来经历这个神无限无瑕疵的爱。所以我们的一生就一直在这个问题里，主你是谁。我就这么回答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教，他只叫你觉得好，他从来不问那你信的是谁。因为这问题不能问嘛，这个问题问了，你的一生就要改变了。这个问题一问，你存在的价值就要改变了。这个问题一问，你人生的价值就要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所信的跟你的一生太有关系了。好，我自己在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很喜欢。主啊，你也常常来问我，你是谁？到底你信的是谁？往往早晨我们都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当然彼得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好，但是你还要自己里面要有这样的认定，你信的是不是基督，是不是这一位已经完成了一切，达成了一切，你所要的都在他里面被你得着了。好，感谢主。好，所以 Amen。然后这个，我为什么说这个回答太关键了？你看下面呢，主耶稣第一次的启示，他的定死与复活，是在人对他真实的认识之后才启示出来的。这里就是主第一次启示他要定死和复活。好，所以主耶稣不是说了吗？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主耶稣明文说到他自己要定死和复活。在什么之后呢？在彼得对他有这样的真实认识之后，他才能够把自己这样子的启示出来。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说那个认识太关键，就在这里。好，那好了，主耶稣一旦的这样子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之后啊，我们可爱的彼得弟兄啊，真是可爱。好，你看下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好，你说是不是好心？如果你在场，你会不会这么做？我想我们都会。所以你不要责备彼得，你会不会？我做的可能比他还快，因为我们都有这个恻隐之心嘛。你看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从主耶稣问这个问题，彼得答这个答案， 耶稣再启示他自己要被钉死复活，然后彼得再有这个劝他，这个时间有多长？应该很快，对不对？因为这都是直接的对话嘛。弟兄姊妹，你的属灵的状况是不是就跟这个一样？嗯，哇，前一秒钟才是你是基督，后一秒钟就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主在这里就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原则。弟兄姊妹，属灵的状况不是你我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感觉我很属灵或者我很不属灵，这是我们的感觉。那主耶稣在这里就要铺路啊，就跟这彼得这样的对话过程中啊，所以我刚刚不是稍微形容了一点吗？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是非常详细的，哇，那主耶稣里面把他整个的心头的启示啊都说明出来，包括他的定死和复活。但是马上紧接着就会有这么一个反应，叫你里面你都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包括我们即使能够对主的认识说出你是基督之后，你都还要很谨慎很小心，不要以为我们永远都会这么属灵。当主真实的启示他自己，他的被杀和钉死复活之后，我们的感觉都是哎呀，主啊，你万不可如此啊！在其他福音书就加上这句话，主你万不可如此啊！所以主耶稣才会有这么一个反应嘛。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对我们自以为的属灵啊，主啊，叫我里面更谨慎。就算我能够对主有一点的经历，有一点的把握，我都还要告诉主，主啊，求你保守我，还需要你的怜悯啊，因为我不晓得下一秒钟会怎么样。而且往往都是在你觉得你最属灵的时候啊，那个试探都是最大的，意思就叫你跌倒的是最严重的。好，所以主啊，保守我们，好，叫我们一直向着，这就是一再的我要说，主啊，你是谁啊？不叫我们离开你对我们的启示。好，那末了就结束在啊，哎呀，这个好像马可福音八章啊，把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都写完了。好，在认识主的过程中，我们要认识主是谁，但是怎么跟随主呢？哎呀，主耶稣实在是，主耶稣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门徒们，不是光看神迹，不是光吃饼得饱，还有跟从的问题。主在这里啊，就很明文的说出还有跟随主的问题。弟兄姊妹，一个全备的福音不仅是信仰的问题，一个全备的福音的确还包括跟从的问题。因为主在这里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然在我们已过的福音里，我们的确在这一面我们是比较欠缺，或者说我们的确不太着重的说到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但是如果按照真理，如果按照主的话，不仅有信仰的问题，的确还有跟随的问题。那跟随，主在这里说的再白再明文不过了，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十字架就有两面了，一个叫做自己的十字架，那一个是谁的十字架呢？主的十字架。主的十字架我们都没有份，因为那是只有主才有那个救赎的功用。好， 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就得着了救赎。但是在跟随主的路上啊，主都给我们你我有一个叫做自己的十字架。哎呀，主啊，好像讲到这里我们感觉会比较沉重一点啊。那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还得按照主的话成名在圣徒们中间。弟兄姊妹，主都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好，但是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什么？要把它背起来。有没有？都有。好，那就要看你把它放在哪里。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舍己我们不去讲了，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大题目。但我愿意稍微提一点，弟兄姊妹，当每一个基督徒好像啊，如果在我们的一生中啊，这个如果我们一直跟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自己啊，我讲我自己的十字架很遥远啊，好像我就跟主的关系就很遥远。什么时候如果我愿意把我的十字架背起来，我跟主的关系就是近的。弟兄姊妹，这是再真实不过的经历。意思就是，这没有便宜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好，所以不要去比十字架，好，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好，也不要去问，哎呀，刘伯，你的十字架，好，不需要嘛。你里面要相信刘伯弟兄有主给他的十字架，因为这圣经说的嘛。你不要去，不要去找，我还没看到，你问那到底在哪里，背了没有啊？好，那不都不要，都不需要。但是你确信，如果你是一个按照真理的话而生活的人，好，在你每日的生活中，在你每一件的事上，你愿意这样的来实行，主啊，我愿意背起我的十字架，你跟主的关系的确就是近的。而且就是最甜美的，到底是什么？主在这里没有说，所以我也不愿意太去。好，但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我们主所给我们的十字架。感谢主。好，我觉得主啊，谢谢你，不仅我们相信你，我们还用我们的一生的岁月来认识你。在认识主的过程中啊，就叫做跟随主。那跟随主的路啊，其实很简单，这尼丁也就说了，它是一个最便宜的代价，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感觉好像好，哎呀不得了啊，但是主都给了，就要看你如何。你若背起来，哇，你就 一不断的经历你是基督， Amen， 你是得胜者， Hallelujah，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就不再是啊，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懂不懂这个差别啊？你知道啊，为什么会离婚吗？就是因为你认识了对方是什么。我不是随便说的。好，我只是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告诉你。所有会结婚的，好，就是从恋爱到结婚的，是绝对不能问你是谁的，真的。你有没有 date 一次的时候问他说：“哎，你是谁啊？”你只能享受他的同在，懂不懂？而且喜悦那个同在。好，那结了婚后呢，慢慢就发现对方是谁。好，就好像我姊妹一样，哎呀，我才领会，哎呀，原来孟慧是这样的人。这在我们交往过程中都不可能发现的嘛。你懂我要说什么了吗？不可能的嘛。如果你真实发现他是谁，你是绝对不会嫁给他或娶他的，是不是？我们不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吗？哎呀，早知道，那个早知道就是他是谁。好，但你不要把领会成反面，我只用这么一个例子来告诉你。但是关键就在于 一旦你知道他是谁之后，也就开始了你们夫妻真实的生活。什么叫做真实的相爱？什么叫彼此的体谅？什么叫彼此的包容？什么叫彼此的欣赏？都在于你知道他是谁之后。那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呢？也是这样的。你一旦知道他是谁之后，你里面才会对主的信托，对主的真赏，哎呀，原来你这么有智慧啊，原来你这么有能力啊，原来你这么的保守我，不让我为所欲为，不让我想要有的都有，是因为你的保守啊。你里面开始就对主说不出的赞美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想要的你都有了，你今天在哪里啊？那是真的，我不是随便说的，就因为主都没有给嘛，所以我们里面还能喜喜乐乐的说，主啊，谢谢你，所以我今天还能够学习来依靠你。都没有给，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对主说不出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主带我们一生来认识他是谁。好，阿们，谢谢主。
今天上午借着这一段圣经主对我们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在我里面是非常有感觉。在我认识，在我受浸之前，实际上是就像那个主耶稣问人说我是谁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对主的认识是好像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啊，或者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